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也是地球村的缩影。不一样种族的人们都可以在这片国度安居乐业。但我们对最早居住在这片土地的人了解多少呢？六月是原住民民族月，我们请来了原住民顾问，来自 Chippewas of Nawash 布鲁斯半岛的 Carmen Jones， 帮我们了解更多原住民这个家国元素。
Hi, my name is Carmen Jones. I'm from the Chippewas of Nawash.And unceded First Nation,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Bruce Peninsula.
上集说到欧洲殖民者来到加拿大后，和原住民因为土地问题产生很大的分歧，最后签署了一份印第安法 （Indian Act）， 原意是想要减低两族的冲突，但究竟又是不是呢
？So the Indian Act is the primary law in federal government.
根据 Carmen 所说，印第安人法表面上是两个民族的和平协定。但事实上是当时欧洲政府为了控制原住民所定的法则，特别是控制原住民的思想和土地。印第安人法在1876年通过的，内容包括原住民只能居住在分配的保留地，也重新定义欧洲人怎样去管制原住民和这些保留地。当中规定有很多，例如说原住民要改用欧洲人的名字，原住民不可以离开保留地，政府是可以征用这些保留地来做国家基建，甚至政府有权取消整片保留地，而且也规定原住民不可以成立政治组织，还有如果在没有得到政府的允许之下，不可以为原住民追讨所偿，禁止向原住民出售酒类和武器，这一切都是为了减低原住民的权利，就连原住民的语言、传统宗教仪式和文化活动都被禁止。因为这个法案控制了原住民社区的成长，也很难得到其他公民的认同，所以近百年来原住民都努力想废除这个法案。除了非常有争议性的印第安人法之外，另一个就是原住民寄宿学校。在原住民眼中，寄宿学校又是怎样的呢？
Is that residential schools were put in place by the government in the 1800s?
这些寄宿学校是由政府和教会合办。有学者研究发现，当时加拿大本地教会和欧洲政府曾经为这些寄宿学校大量捐款。当时寄宿学校的70%是属于罗马天主教会的。在19世纪，加拿大觉得有必要规划所有原住民，让他们接受天主教和欧洲的文化。想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之一，就是从儿童教育开始，让当时的原住民小孩被逼带离家中，去到寄宿学校接受教育，不能说自己民族的语言和不能保留民族的宗教习惯，只能说英语或法语，父母也不能反对或投诉。既然是一个强迫性学习环境，为什么原住民不反抗的？ Carmen 解释说，原住民在法律上是一定要就读这些寄宿学校的，因为当时会有公务员或警察来把小朋友带去寄宿学校就读。在1930年代，这个加拿大一共有80到100多间原住民寄宿学校，当中有少部分学校是真的用心教导原住民，但大部分的学生都不幸地承受到不同程度上的虐待，最终放弃了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一直到1997年，这些学校才停运关闭，但关闭的原因只是因为没有运营资金。这100多年来，已经有150,000多个学生就读过这种寄宿学校，当中有大部分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这段也算是加拿大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但幸好在近10几年，原住民和政府的关系逐渐晴朗化。在10多年前，我们的政府就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达成了加拿大历史最大的和解协议——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和解协议。
So basically, it was a class action suit, I believe.
原来在1980年代，有些原住民寄宿学校的生还者发起了很多场运动，希望可以讲出原住民多年来如何被政府和教会威胁，寄宿学校才得到世界的关注。这群学生终于站出来，在法庭上细说当时在寄宿学校所受到的对待。这件事让很多人终于可以寻冤得雪。另外一件好事，那就是加拿大终于有第一个全国真相与和解日，让全球都知道加拿大原住民的历史。 所以 Carmen 也很感谢现今的政府给予他们机会和资源，去跟大家讲解原住民的历史文化，让大家了解他们更多，了解真相，从而达到最终和解的目的，重新建立原住民和加拿大人甚至欧洲人的关系。
With regards to justice and seeking justice and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既然黑暗的历史已经过去了，现今我们又应该怎样和原住民好好相处呢？下周最后一集《家国元素》，我们再会。